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是这样机会可以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你把一切属世的事物都关闭在门外，好叫我们能够安静在你的跟前，能敞开我们的心灵与主有交通，让我们在这个聚会中唯独见耶稣，除了主之外没有别的事物能影响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你，我们需要更多得着你的自己。主啊，愿你在这个聚会中以你自己作为我们的祝福，让每个弟兄姊妹像倒空的器皿，丰丰满满的承受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恭敬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耶说话的听话的都在丰盛的膏油里面，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啊，要和弟兄姊妹们交通这个希伯来书啊。这个我想我们请弟兄姊妹先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好吧？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啊，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好吧？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三章啊，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好 ，OK， 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一章，我们读这个第二节就好。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好，我们的圣经啊，就暂时读这些。那么希伯来书呢？是新约圣经中啊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那么我想读过的弟兄姊妹们，你都会知道这卷书呢是相当的深奥啊。那么但是这卷书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我刚刚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啊，我一开头呢，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心愿，那个时候想说呢，在新约圣经中啊，专攻一卷书啊，因为有经验的弟兄们告诉我们呢，新约圣经的66卷呢，好像66个环扣在一起一样的啊，你只要能从其中的一卷读进去了，这卷如果你把它解开来的话呢，他66卷通通会解开来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心愿，想说呢在圣经里面呢找到一卷书啊，完了我下功夫读它啊，用功的读，希望能把这卷书给它读通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在主面前定的心愿呢，第一卷是读希伯来书啊。当然弟兄们知道了，说你这个心志很大，希伯来书这么难读的一卷书啊，你偏挑这么难读的一卷。那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读圣经的时候都是挑那个比较容易读的读，对不对？ 但是我那个时候心中啊，因为年轻刚刚出来侍奉主啊，心愿很强啊，所以我想我要学习呢，有这个攻坚的本事啊。圣经中越难的越不容易懂的，那么我特别把它读通它啊。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强烈的心愿，所以因此呢，我就开始读啊。那么我也找了好几本很好的关于希伯来书的注解的书。我可惜呢，我读了没有多久啊，结果呢就放弃了，就没有读完啊。所以后来呢，我就转向了罗马书，所以在罗马书上我就下了很多的功夫啊。但是感谢主，多年以后啊，主再给我机会重新回到这一卷书。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如果在这里年日久的人，可能会有印象啊。我过去呢，曾经仔仔细细的把这个希伯来书从头到尾查过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做的我的笔记也这么厚一本啊。那么当然，今天晚上我们不可能这么细细的把它全部说完啊。我愿意呢，在这里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简单扼要的一个介绍。那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好好去读这卷书，非常的宝贵啊，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卷书呢，在新约圣经里面算是比较独特的一卷书。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作者是谁啊？它没有标出来啊。其他所有的书信都有讲到作者，我们知道是谁做的。唯独希伯来书这卷书啊，这个作者他没有把自己的名字标出来。所以这个因此呢，在教会历史上呢，也引起了很多读经人的这个好奇啊。所以大家就纷纷的来猜这卷书是谁写的啊。大部分的啊弟兄们解经多半都以为这是保罗写的。不过我们想，保罗有他的习惯呢，保罗如果写一卷书，他一定把他的名字放在里面，对不对？那么希伯来书呢，大家觉得这些口气啊口吻呢、啊、都很像保罗的这个书信啊。那么呢，也有弟兄们就讲说呢，这是亚波罗写的，因为亚波罗呢是一个很懂得旧约的一个人，后来得着亚基拉、百居拉的帮助啊，他里面眼睛得开，那么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更多，所以就说，因为他有很这个雄厚的旧约的背景啊。所以他写了希伯来书这卷书，所以很多人很肯定就是亚波罗所写的。我也曾经碰见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就有一天告诉我，他说我确定这卷书是彼得写的。哇，他就讲得非常的肯定，说这绝对是彼得写的。然后他也举了很多的例子例证啊，那么说明彼得写的。那么到底是谁写的？到今天我们没有人能完全的确定啊。不过呢，写这卷书的使徒呢，我们感觉呢，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心愿呢，他就是不要你注意他是谁。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这个追啊这卷书到底是谁写。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弟兄呢，他盼望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们都把什么注意摆在主耶稣的身上，你不要摆在人身上。所以这卷书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呢，你不用注意那个作者是谁啊，你重要是什么呢？注意那个主耶稣是谁，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啊。这有点像施洗约翰一样，在地上侍奉主的时候呢，人家问他你是基督吗？他不是，他说我就是旷野这个声音啊。意思说你根本不要注意我是谁。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对我们重要的提醒。不管我们今天有多大的恩赐，我们多少的功用，或者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多认识主，不要人注意我们啊。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什么呢？是要注意耶稣基督。你看使徒们在变化山上的时候，对不对啊？摩西跟以利亚出现了啊，当这些门徒们的眼睛涣散，注意这些时候，神立刻用云彩把整个山头遮住。后来他们举目 只见耶稣不见义人，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神的心啊。所以就最重要是来注意什么？注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所以我多年前呢，我们解这卷书的时候呢，那么我就用了这么一个题目，就叫做注视基督啊啊，这个英文就是 Gaze upon Christ 啊，专一的注视基督。这卷书就是引导我们注意基督的。当然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了解一点当时时代的背景的话呢，你也会清楚的知道啊，为什么当初使徒要写这一卷书啊，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在那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基督徒啊，他们因着环境的艰难呢，他们要倒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了。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在头一个世纪啊，你知道罗马帝国啊，这个罗马帝国啊，他们呢很讲究民主，他那个时候呢，他是尊重他们所俘虏所打败的各个不同国家的他们的宗教，所以呢你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宗教。那么在罗马帝国所控制的整个环境里面，所有的宗教都是怎么样被保护起来的啊。所以当初呢，犹太教呢是罗马的法律下所保护的一个宗教，他们是可以这个自由的敬拜的啊。那么后来呢，主耶稣来了之后呢，就有很多人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开头那个罗马帝国政府也搞不清楚，他们就把什么，把信耶稣的人呢列在这个犹太教的里面，算是犹太教中间的一支。所以呢基督徒那个时候也被保护在里面了。那么到后来呢，因为这个环境显明了之后呢，就发现了原来呢这个基督徒呢不是犹太教的一支啊。所以罗马帝国开始把，因为犹太人把这个信耶稣的人当作是异端的啊，当作是错误的信仰的。所以呢罗马帝国这个政府呢当然不明白这件事情了，是吧？所以因此呢他们就把这个基督徒呢从这个犹太教里面分出来了，那么就逼迫基督徒啊。那么因为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呢，所以很多基督徒就非常的害怕。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再也没有法律的保护了，所以他们就纷纷的，有很多人就开始怎么样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退回到犹太教里面的话呢，就可以得着罗马的法律的保护。所以现在产生一个很大的危机啊，很多的基督徒就纷纷的开始倒退回去了。所以使徒们一看见这个情况呢，内心里面就有很沉重的负担。当然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啊，一方面来讲环境改变了啊，那么罗马人不认为信基督徒是这个犹太教的一部分啊。那么其实呢，我们晓得从另外一面来讲，这也是神的手，因为神不许可我们的信仰跟这个宗教混合在一起。所以当初呢，这批基督徒跟这个犹太教的人混在一起，那也不是主的心意。因为犹太教的已经背离了神的心意了，已经是一个变质的宗教啊，是一个宗教的活动。那么基督徒呢，是信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啊，我们是一个活泼的信心的，你怎么能跟这些宗教的这些都混在一起呢？对不对啊？所以呢，因此呢，环境上的这样的形成这个情形呢，也有主的心意在里面，因为主要把神的儿女们分别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晓得，我一再的讲啊，我们相信的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是相信一个宗教啊。那么今天呢，人把主的救恩变成基督教，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把从这个宗教的行为里面，那么能够分辨出来，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呢，你知道当使徒们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这时候大概已经离开五旬节有一段相当的日子，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第二代的基督徒都出现，所以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第二代的基督徒有一个大的危机啊，就他们很容易妥协，一点艰难就容易妥协。所以你会在这本书里面啊，你会看见呢这个第二代的基督徒他们的那种的所产生的这种危机啊。啊，在这里啊，我想这个我无法完全讲，你如果仔细读的话，里面讲的太多。你看他提到随流失去，不幸的恶心，被罪迷惑，不能坚持到底，心窍没有习练的通达，懈怠，赶不上神的应许，停止聚会，故意糟蹋神的儿子，停顿不前，失去勇敢，退后的心，疲倦灰心，不留心前人的榜样，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不依从不顺从那些引导的人。你就看见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充满了这些话语，就是这些话就形容到那些第二代的基督徒他们中间的这种不正常，这种软弱的光景啊。所以呢，你就看见写这卷书的使徒们呢，里面有非常沉重的负担，他就希望呢，让这些圣徒们在这个环境变动的时候呢，不要妥协，人就能够刚强的站住。所以他把我们的注意力呢，整个引到哪里？引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这个世代中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眼不能专一的定睛在基督的身上，环境定规把我们考验倒，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为主站立得稳。所以希伯来书是多么重要的重要的一卷书呢？所以读这一卷书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更多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有你更多的认识他，你才能够经得起环境的变动和考验。任何人都做不到这个事情的，弟兄姊妹，任何的教训，任何的一种组织做法，都不可能把人能够牢牢的钉在那个一个稳固的根基上而不受影响的。只有你的眼看见了主耶稣，你认识了他，你更多得着他，那么你才有坚固的根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只有主耶稣是那个稳固的磐石啊，其他都是流沙了啊。你不要看见基督教这个那个很多活动啊，什么有很多吸引人的东西啊，有很多感动人的东西，那些东西都不可靠。只有你跟主之间建立的那个直接认识的关系啊，那么这个呢，能够叫你怎么样呢？能够被建立在那个不动摇的根基上面啊，能经得起环境的一个变动啊。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啊，你看见呢，它吸引我们的眼睛注意基督。里面有多少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呢？我快快的讲啊，因为这个不能细着讲。他第一个让我们看见呢，叫我们注视他的自己，注意他的本身啊。所以这是头一个注视，你要把注意力摆在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啊。所以他这里讲到，只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荣耀所发的光辉啊！所以你要把眼睛定睛在他身上，这第一个注视。第二个呢，注视他的身份啊，前面注视他的身位啊，或者是自己。第二个注视他的身份，他的身份什么？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使者，他是大祭司。他是先锋，他是儿子，他是元帅，他是仁义和平的王，是中保，是大牧人，等等等啊！哇，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真是认识我们的主啊！他就告诉我们，他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身份啊。 然后第三个呢，注视他的工作啊，他的工作什么？他救赎我们，他治理我们，他管教我们，他为我们代祷啊，这都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你看见的啊，注视他所有的工作。然后呢，第四个点呢，注视他的神性啊。那么我们的主耶稣不仅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就是神的儿子，你注视他的神性。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讲到他的永远性质，他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是吧？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神性，他的神性啊。然后第五个点呢，他叫我们注重他的本质，注重基督的本质。有什么呢？他尊贵、荣耀、圣洁、超越啊！这都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作者所描述到的东西啊。第六个点呢，注视他的表现，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的表现，他有连续、虔诚、顺服、忍耐、忍受、顶撞、忍受凌辱，你看见他在各式各样情况的表现。那么第七个注视呢，注视他最终所有的结果啊，主所得完美的果效，那个是将来我们所要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看见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他讲到对耶稣基督的注视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思想啊，非常完全的思想。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缺少的。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今天对于我们的主，我们能有这么完整的一个认识呢？但这本书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注释啊。那么并且呢，弟兄姊妹读这卷书的时候也发现他引用了非常多旧约的东西啊，说明这个作者呢对犹太人旧约的背景呢非常熟悉，对旧约的摩西五经呢，那里面所讲述的一切东西啊，哎呀，他是一目了然的啊。那么感谢主啊，他有真正的启示，他是一个活在新约时代中的人，是吧？他用新约时代中圣灵所启示的光啊，回头看这个旧约的这一些的经文的时候呢，哇，结果呢发出了非常美丽、非常清晰的光彩啊。那个旧约的圣经很多东西到了使徒的手里面的时候呢，你看见它又重新发出一种亮光，是在新约的光底下所以发出了亮光。如同什么呢？如同今天呢，你挖矿所挖到一个矿石，对不对？你把它打磨光了之后呢，你把它放在那个光底下照射的时候，它发出一种非常美丽的一种光彩。哇，希伯来书真是非常美丽的卷书啊。如果你懂得这个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呢，我们的弟兄就告诉我们说呢，在旧约中间的这一切的事物不是光为着犹太人的，也是为着新约时代中神的儿女的。不过你需要用启示看见，因为呢这一批的他的写的对象呢，他们都是有犹太教背景的人，他们深深的明白他们旧约的那一些的事物，但是呢他们不是光懂得那些为满足，他们需要从这些旧约背景的里面明白基督的意义。所以希伯来书就在这里给他们做了一个清楚的一个解释啊。因为旧约圣经只是个影子了，新约圣经才是实体啊。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呢，他是用这些东西，用基督的亮光来鼓励这班软弱的在犹太教中犹太人中得救的这班圣徒，为了坚固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艰难在逼迫当中所能够站立得稳。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所面对的一个环境呢几乎是非常的危机啊。但主后70年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整个被拆毁了，被仇敌拆毁。那么就在这个被拆毁之前啊，那么他们这个使徒写了这封书信给他们，所以非常重要，是非常及时的这么一个书信啊。那么弟兄姊妹也看见啊，在这卷书的里面啊， 那么有一个字眼出现过很多，就是更美的这个字眼啊，更美啊 ，better 这个字眼啊，这个字眼这个 better 什么意思？在英文里我们晓得这个 better 就是一个比较性质，对不对？那么你比那个更好，所以呢，他把基督呢用来作为什么？用来作为神儿女中间的有许多的事，许多人事物的中间的一个比较，他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比这一切都更好更美的。其实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因为用人的话来讲，其实在整个万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跟主来比较的，有谁能跟主比较呢？对不对？那天使在神在主跟前根本算不得什么啊，那不用讲天使，地上的人更算不得什么。我常常讲，因为我们人太小了，我们就感觉，哟，这个人很伟大，那个人很了不起，对不对？因为你小啊，如果在神的眼中来看都差不多的，是吧？所以我就看，不要说在神的眼中，天先知们的眼中来看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在先知们书信里面常常讲到呢，那个强壮的呢，主宝宝啊。软弱的主怀揣，所以对于神的儿女来讲，只有这两种人啊，像摩西啊，像保罗这种呢，比较刚强的，是主抱着的；像我们这个软弱的呢，是主怀揣着的啊。弟兄姊妹们懂吧？那个怀揣啊，你们做妈妈的人就晓得了，就是把那个孩子那么揣在怀里面，对不对？因为他幼小就揣着，所以在神的眼中没什么了不起，在我们眼中的看，哇，这个大有恩赐，那个了不起，那个，所以我们常常高举人，高举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不够有神的眼光，你知道吧？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跟主比较的啊。那么为什么使徒要用这个来比较呢？就是要告诉你说呢，在你的生命中，在我们基督徒的侍奉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主更宝贵。但是你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一直到今天，有好多不同团体的人们高举这个人，高举那个做法。哇，我们看见过去很多人都以那些为荣耀啊，对不对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们，你如果以那些为荣耀，你就被他控制住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怜悯啊。所以呢，他这里讲到的这个更美，更美有多少呢？我很快的讲一下，有更美的启示，更美的盼望，更美的约，更美的祭司，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祭物，更美的家业，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复活，还有更美的血。所以你看见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使徒就用了这么多的更美的东西，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些东西深深的影响神的百姓，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要。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呢，没有任何东西比主耶稣更重要，比基督更重要。当然这不是一句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需要开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更多认识基督。我感觉到主的怜悯啊，这个也是真的啊。我1965年开始啊，主稍微开我里面的一点眼睛，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就知道耶稣基督是超过万有人一切事物之上的，没有什么东西比主更重要。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们，你可以脱开很多的框框架架给你的一个限制，对属灵的事情呢，你反而能看得更明白，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里，他不仅这个作者呢，用这些话去激励鼓励这些当时代的一些神的儿女们，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其实注视基督了，是包括了我们基督徒全面性的价值，基督徒各方各面的经历也都跟这个注视基督有关系的，你知道吗？所有的经历都跟他有关系。那么我们经历他，就是为了更多得着他。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啊， 这个经历的本身是个过程，不是目的，所以你不能把那些这个经历那个经历看得很重要。你要知道，它只不过是引导我们呢，要更多得着基督的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啊，这个呢，我想我不要再多说啊，因为这些呢，这个可能弟兄姊妹们这个啊。一时之间呢，我们也不能完全消化了，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这一卷书里面来啊。这卷书呢，那么我们大体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五个大的段落啊。如果你愿意记下来也可以啊。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头一半就是一个总题啊，总题叫我们。注视神的儿子，注视神的儿子啊，这是这是一个总题。你看，他就一下就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注意力怎么样，吸引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古时候呢，神是借着众先知，对不对？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一切事物都集中在他的儿子身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这个神是只借着他的儿子说话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主题。然后呢，第二段呢，他就是第二节的后一半到十四节，第一章啊，这里说到什么呢？注意。基督的独一性 uniqueness 啊，这些呢都是神的儿子独一，意思就什么叫做独一性呢？就在这些事物上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分享的东西啊，所以他在这里第一个哈，我想我很快的把它讲一下。第一个，唯有他承受一切，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对吧？所以只有他能够承受这些东西啊。我们很好笑，今天很多愿意为主做大功的人呢，常常讲哇，我们要为主打天下。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受到这个激励啊，哇，那个我们聚会人数众多啊，几千人的聚会啊，那个领头的弟兄们呢，这个意气风发，哇，我们要打天下，把这个世界打下。从前呢，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发下宏愿了，要把整个中国打下来啊。结果呢，还没打下来呢，政权就改变了，共产党来了，所以他们跑掉了，关的关的，跑的跑，所以没打下来，对吧？后来呢，等我稍微明白一点的时候呢，我知道这个天下是主的，我们打什么天下呢？对不对呀？这里就告诉我们，只有他承受万有，你知道吗？你什么也得不着，神没有为着你啊，所以唯独他承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他说，诸世界都是借着他创造的，对不对呀？那这里讲到啊，就是说明唯有他，那就是第二个点呢。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讲的，唯有他是，他是什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呢，地上所有的荣耀都是虚荣啊，只有基督显出来才真正神的荣耀呢，知道吧？我们人哪里有什么荣耀呢？啊，所以呢，唯有他是啊，只有他是。别的都不是啊。好，我这个不能详细解释，我只能简单讲第三个点啊，也是第三节，唯有他能怎样呢？他做两件大事情，一个就是他能够用他的全能托住整个万有啊。我们哪有谁有这么大的能力啊？教会历史上有哪一个神的仆人有这么大能力，你能托住万有呢？对不对？只有他托住整个万有啊，他用他的全能，用他的话语托住整个万有。然后呢，第二件他做的他能的事呢，他能洗净人的罪恶啊，他能预备全能的救恩，这只有他能做的 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提醒我们，只有他怎么样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得着圣，他得圣得荣耀啊。那么第四个点啊，唯有他有，他有什么？他有更尊贵的名，他有儿子的地位和名分。天使呢，虽然在受造中啊，好像是最高的，对不对？但是他们呢，不是儿子啊，只有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这个地位是没有人其他人的，因为你知道吗，从前在犹太教里面呢，他们有很多人敬拜天使，今天我看在基督教里面也有很多人在那里拜天使，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告诉我们，这个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啊，他是为我们来服役，就像仆人一样的。你有看见哪个家里面的人那个主人去敬拜那个仆人的呢？没有的事啊，他是一个服役的灵啊。所以这些啊，我们知道人愚昧起来说什么事情都能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唯有他有，他比天使高得多啊。然后呢，第五个点，在第六第七节讲的，唯有他配，他配什么？他配得敬拜，他配得我们来服侍他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是他独一的。还有呢，第六个点，唯有他长存啊，只有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只有他的年数是没有穷尽的啊，这都是主耶稣独有的啊。然后第七个点，在十三、十四节里面讲的，唯有他被高举。神曾经对谁、对哪个人讲过？有对哪个天使讲过？没有，只有高举他的儿子啊。天使都是服役的灵，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教会中，你只能高举耶稣基督的啊。教会呢，是一个高举耶稣基督的团体，在这里，除了主被高举，任何人都不可以。我们晓得，今天人做了很多得罪主的事情呢、啊。把很多人给他抬起来了，对不对？这个什么博士，那个什么专家，那个什么有什么什么大官，弟兄姊妹们，这些都不能的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呢、啊。所以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来了一个第一次的警戒。我们知道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很特别啊，他每讲一段话下面一个警戒，所以。五次的警戒啊，有五次大的警戒，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就是一个大的警戒啊，他就告诉我们，免得随流失去了啊，也不能干犯啊，这些也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对不对？然后呢，到了第二章的五节到第八节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一个更与我们有关系的，这讲到了他的。独一性的第八个点啊，前面我们讲了七个点，这第八个点是什么？唯有他肯。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满心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啊！他肯做什么呢？第一个，唯有他肯来成为人啊，他实在是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什么？在神的荣耀的心意的里面呢，将来的天地是神要给什么？给人来管理的。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了救拔我们。但是呢，他是神的儿子，这么荣耀尊贵，神的儿子要降卑成为一个人呐、啊，弟兄姊妹，那个中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但是只有我们的主肯谦卑自己，到地上来成为一个人。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明白的啊。那么呢，第二个点啊，唯有他肯的第二个点，他呢成为人之后，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哎呀，这个天使是受造的，对不对啊？在神跟前算得了什么呢？他不仅成为人，那我们知道在整个神的创造里面，天使的等级是比人高的。那么主耶稣降卑到一个地步，甚至比什么？比天使还微小一点。我们讲起来容易啊，今天我们作为人呢、啊，叫我们呢稍微降卑一点，我们都很困难了，对不对啊？哎，我们降卑一点都很困难了。 如果人家讲说，哎呀，你这个人呢，真是幼稚，像小学生一样，那我们很难过啊，对不对啊？如果你能像主耶稣一样的话呢，你说，哦，不不不，我哪里是小学生，我是幼稚园，听我姊妹，那你就真正降卑了。就像这样，对不对？你想一想看，神的儿子多么的尊贵荣耀，在宝座上，千万的天使天君，所有的使者们都在他们下拜，居然有一天他来到地上，降得比他们还低一级。但是我们的主肯，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都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都肯降卑，那我们肯不肯降卑呢？所以你只有把眼定在主身上，你才降卑得了，否则没有一个人肯降卑的，对不对呀？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然后第三个重要点更重要，什么？唯有他肯为我们清偿死位。哎呀，我有一年读到这里，我真的是流泪啊，在主的面前呢、啊。你知道我们的神啊，你可以这样说啊，他是不知道死的，因为在神里面，神只是生命的主嘛，对不对？他不知道什么是死的，你可以这样讲啊，他也不懂得什么是死的，这个死是多么大的痛苦啊！所以主耶稣为着要拯救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也下到阴间，他为我们清偿死位。弟兄姊妹们，对于生命的主来讲，尝一下都是不得了的事情，你知道吗？哎呀，那个是何等大的一个痛苦啊！对生命的主来讲，他不需要去碰这些，因为死亡是属于魔鬼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些人呢，中了魔鬼的诡计以后呢，我们身上带着死的因素，必死。所以主为要把我们从死亡里救出来，所以呢，他清偿死位，然后呢，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对于主的救恩呢，认识的实在是太不够了。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把主的救恩看作平常，这是我们对他的亏欠。所以有一天主回来了，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个救恩是何等的高啊！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你知道吗？那个痛苦还不仅仅是外面一点肉身上的痛苦，那个牺牲之大，弟兄姊妹们，我们难以想象。我们这些年呢，又读圣经啊，稍微被主摸着一点，开启一点，哇，我都知道那个救恩背后的东西是不得了的一个东西啊！人的堕落是个可怕的东西啊！撒旦把人带到堕落的情况里，那个堕落的那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所以需要神的儿子怎么样付这么大的代价，这么重大的牺牲，把我们从这个光景中救拔出来。感谢主，唯有他肯，主肯。我们真是蒙到何等样的祝福！他不仅这样啊，他肯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哎呀，这个真的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蒙了太大的恩典了！神把我们摆在一个何等高的地位上啊，让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啊！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呢称弟兄，他觉得好像羞耻，他觉得自己有什么地位？哎呀，我是什么长老执事，我是牧师，我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地位？弟兄姊妹还不肯让人家称弟兄嘞。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愿意称我们为弟兄，他不以为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人是羞耻可羞耻的，你知道吗？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那么他肯称我为弟兄，他也肯怎么样呢？成为血肉之体。哎呀，这个对基督来讲是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讲到当人堕落说成为肉体的时候，这个肉体这个字你知道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腐肉，腐烂的肉。 哇，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腐烂的肉啊？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呢，我们呢，这个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对不对？但在神的眼中来看，什么是腐烂的肉？你知道呢？有宗教思想的人，他也是这样看的啊。你像佛教也是这样的，他看这些人都是腐烂的血肉啊，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更是应该明白这个。那么主耶稣到地上来说，他把这个腐烂的血肉之体把它背负起来了，你就知道那是多么困难的事。我曾经有一度做这个形容啊，你看见那个我们在西雅图也有那个 street people 啊，有些那些乞丐啊，哇，那个全身脏得不得了啊。啊，那个不多少年都不洗澡的那个衣服啊，破破烂烂，脏得不得了了。弟兄姊妹，我问你一件事情啊，如果他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给你，你敢穿吗？啊，你敢穿吗？闻到都臭得要命，对不对啊？你还敢穿吗？主耶稣披上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啊，那比那个东西更可怕，你知道吗？所以到最后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满心的感激他，弟兄姊妹，今天他背负我们所有一切的软弱，今天他借着圣灵重生我们，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啊？你想想看，我们这个血肉之体多么的可怕，他今天住在里面，并且永不离弃。所以一个基督徒蒙的恩典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真正从主的话语里面来领会的时候呢，我们真是说不尽的。所以你看见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表现都得罪主，你知道吧？我们太轻看主给我们这个救恩了。那么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点，在第二章16到18节，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啊。弟兄姊妹们，哎呀，所以他能懂得我们所受的试探，他能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希伯来书里面，你光是看这个，你就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他对主的认识是多么的深刻啊。所以他用这个呢鼓励那一班的圣徒们，告诉他们，你们不能退后的，你们不能放弃的，神的儿子我们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哇，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光读啊希伯来书一章一节，一章二章两个，你就这里面就知道他拥有的思想已经是那么样的广大啊。对不起，这个时间呢不够啊。像这卷书啊，如果细细的讲，要查上一两年，恐怕你才能把它仔细的讲完啊。那么我今天呢，为了时间缘故，只能简单的说。然后呢，我们看见呢，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章最后一节呢，这里讲到注视耶稣基督的什么双重的职任。双重职任是什么呢？一个是做使者，一个是做大祭司啊。希伯来书在这两方面讲的特别多。那么在他所谓注意使者呢，那么他用摩西呢作为一个代表，摩西建立神的家。所以今天使者最大的目的是把我们带进神的家，而带进神的家最重要一个点是什么？享受安息，进入那安息。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家的一个记号是安息，不是熙熙攘攘的。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在里面不能经历基督的安息，而让整个聚会变为安息的场所，这就不是神的家。神的家的记号是安息。你个整天里面内心不平啊，熙熙攘攘，血气肉体的这种表现的话呢，弟兄姊妹，那建立不了神的家。我只能简单的讲，所以主耶稣作为使者要引我们进入神家的事情，也是进入迦南美地啊。这些呢，希伯来书作者用很浓缩的话，那么把它描述。那么讲完之后呢，他就有了第二次的警戒啊。那么第三章的七节到十三，四章十三节，他第二次警戒，就说我们不要妨害这个使者的工作啊。 然后到了第四章十四节到十章十八节讲到什么？注意基督为大祭司。哇，这段话讲了很多，因为呢这些信主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有浓厚的犹太教的背景，所以呢他特别解释这个大祭司。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为的时间缘故，只能简单的说，在五章的一节到十节呢，首先让我们看见基督的那个大祭司的人性条件。所以这个大祭司是神人二性的，所以基督是神人二性的，他有人性也有神性的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到了第五章十一节到六章二十节，他就有第三次的警戒啊，讲到主耶稣做大祭司的警戒，我想我没时间去解释他。然后七章的一节到二十八节呢，他什么？注意基督为大祭司的神性条件。所以他这里给我们看见大祭司有亚伦等次的人性，有麦基洗德等次的神性啊。弟兄姊妹，这个你说这个有什么意思？非常重要啊。所以这说明大祭司，说明侍奉，在侍奉的原则里面呢，是有人性也有神性的，是有神性也有人性的，这是两面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服事不是光是人性，今天我们这在地上的基督教很多做来做去只有人性没有神性，有的呢好只注重神性没有人性，这都是不平衡的啊。我举例来说明啊，我以前曾经举过这个例子，比方说有一次有一个老姊妹啊，那么因为有另外一个姊妹生病了啊，所以她就很好心啊，她就煮了一锅的鸡汤，那么就送去给那个姊妹啊，这是爱心嘛，对不对？等她回来之后呢，教会里面一个长老就问她了，她说：“姊妹啊，你烧这个鸡汤去给那个姊妹呢，是主叫你去的还是你自己去的？”这老姊妹想都没想，这是弟兄姊妹有困难去帮助嘛，对不对啊？烧个鸡汤去了嘛，就是从来没想过是主要我去的呢还是我自己去的呢。因为你知道嘛，这个长老是为了帮助人，他希望我们每一样事情都怎么样，都出于基督，出于神，你不要自己凭着自己的爱心做什么。这个老姊妹啊，你想，哎呀，我也没想过，就回到家里面呢，就一直的认罪，主啊，赦免我，这恐怕是我自己做的，是我自己烧鸡汤去，你赦免我啊，你赦免我。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呢，这个长老呢，似乎好像对希伯来书不够明白啊，因为什么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大祭司的侍奉什么，是有人性，也有什么神性。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受到感动了，我们就帮助弟兄姊妹了，对不对啊？你这个人性上面的帮助也没有错啊。我再举例子啊，那么有一次一个特会的里面呢，那青年弟兄姊妹们大家住在一起很高兴，有些姊妹们就住在一个宿舍里面了，因为聚完会啊，心里面实在是欢喜，所以他们就在宿舍里面，姊妹们就唱起诗歌来了，哇，唱的这个非常的开心啊，唱的非常开心。然后那个年长弟兄经过了，那个年长弟兄姊妹推开门就进去，就问他们说，他姊妹们呢、啊、你们唱诗歌是主教你们唱的还是你们自己要唱的？哎呀，本来他们唱得很高兴，怎么一问呢、啊、这个大家都吓得不得了啊。我说他们家就不敢唱了，对不对？他想大概是我们自己喜欢唱的。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怎么样呢，侍奉主是有神性也有人性。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本来这个大祭司啊，神人二性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啊。当你到了一个自然顺服主的地步的时候呢，其实你做的就是主做的，主做的就是你做的，应该达到这样一个境地啊。所以我们应该一个基本的操练，现在所有的侍奉者们都是我与主，主与我一同做的，你要有这个感觉。这不是光是你发热心，对不对啊？今天呢，我们看见在整个地上的基督教把它分开来了啊。很多时候呢，所以今天呢，你说很多有基督教的团体有所谓的社会福音啊， 啊，专门用人的讲究人的爱心啊，讲究人的这个善行啊，那鼓励这些东西，对不对？他也不需要祷告，也不需要什么，就去做就好了。这个不对啊。那么有的呢，好像哎呦很高超，只亲近主，那个好像追求主，追求那个没人性的，变成这样啊，什么什么人的感觉都没，这不对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主耶稣做大祭司，他有人性的一面，他也有神性的一面。所以今天呢，我们从主所领受的生命啊，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侍奉是有人性有神性的一面，两面的情况。但是呢，更好的就是什么？你要追求到一个地步啊，你们受主的感动做这些事，就让这些事是你跟主，主跟你一起做的，那个是最好的，这就符合于圣经的一个思想了。所以呢，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把我们的注意力呢摆在什么？摆在这个大祭司的身上。但这个大祭司你要去读啊，里面包括太多东西，我今天没有办法，时间就快到了，没时间去解释这些东西了，太宝贵了。然后呢，我们看见这第八章的第一节到十章十八节呢，这就讲到基督就大祭司的职任，他必须在真帐幕的里面。那个真帐幕什么呢？就指的教会说的。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真帐幕啊。那什么叫真帐幕？那就是可能有假的帐幕了，对不对啊？所以教会的建造必须符合于神的思想。所以旧约呢，这个会幕的建造是神设计的，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祭司们才能在里面尽职任的。所以今天教会的建造很多。所以当基督能进入真帐幕里面尽职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新约更美的约，神的应许就能够实行在我们中间，那是一个大的祝福啊。所以我想也没时间去详细解释。那么所以他讲完这个之后呢，到了十章的十九节到三十九节，他就有第四次的警戒。你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啊，这个希伯来作者都这么警戒呢？就唯恐我们犯错啊。但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事物侍奉犯了多少的错误啊。所以很多侍奉难怪带不进什么多少神的祝福啊。有什么你不符合于神的心意。所以这里呢，从第三章第一节到十章三十九节讲到什么？主耶稣基督两个职任啊，一个是使者，一个是大祭司。那么十一章开始到十三章的二十五节呢，这里他就讲到了啊，在教会在旧约历史中间那般重视基督的人。所以整个十一章呢，讲到信心的行列，对不对？从亚伯讲起，一直讲啊，讲到旧约整个的历史里面这些人物。因为这些人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心中是什么？他们是眼睛盯着基督身上跟随基督的一般人啊。这个呢，我也不能详细的说明。那么呢，到了第十二章里面讲到这般重视基督的人呢，他们还有两面的经历啊。一面是需要仰望，这个仰望就是什么？就是望断以及于耶稣 looking off unto Jesus 啊。我们必须要学会怎么样望断一切。什么叫望断一切呢？就说呢，你周遭不管有多少事情，今天这个世界多大的变化，我们周遭多少的人事物，多少的试探引诱在那里，多少荣华富贵在那里，你的眼睛只能定在基督的身上，就叫望断啊。弟兄姊妹，我们有多少人就这样？所以他在这里呢，鼓励我们要把注意摆在基督身上，其他都算不得什么。然后第二个就讲的说嘛，我们容易犯错，对不对？犯错父会管教我们，这基督徒该受的一个经历啊。我们基督徒啊，不需要将来受到审判，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呢，所受到是一个管教，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他不会毁灭我们的，但他必须要管教我们。所以这个基督徒也要知道，你犯了错一定有管教的啊。所以你不要以为犯了错，你承认了主耶稣的血在第八章第十章里面讲的主的血洁净了，神就忘记了，对不对？但是一定要有管教啊。 你可能不会按照你所受的罪受审判，但是你要受管教，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提醒。然后呢，第十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呢，就有第五次的警戒啊。所以我们看见希伯来书有五个大段，这有五个警戒。最后呢，他讲到我们这些注视基督的人呢，当有的两个生活。简单的讲，一个什么呢？进入圣所，出到营外；进入幔内，出到营外。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进入幔内什么？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什么叫出到营外呢？这个营就指的当时的这个犹太教讲的脱离宗教的行为啊。我们基督徒呢不是宗教徒，所以我们不必拦着宗教仪式，但是呢我们需要进入幔内，看见主的荣耀与主的亲近。好了，我想我这个讲得很快啊，弟兄姊妹不知道能记得多少，因为希伯来书实在太丰富了，详细讲的话呢一个点都可以讲一个晚上啊。但是希望弟兄姊妹回去好好的把这卷书读一下，尤其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啊，我们觉得地上整个教会都被宗教所霸占住了，所以我们需要脱离这一切的东西的话呢，你需要明白希伯来书。所以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虽然对这一卷书我们不能有深入的交通，但是你给我们已经有重要的提醒。主啊，愿圣灵在我们里面解开这些话语，让我们更多看见基督的宝贵，好叫我们的心更多被吸引，在地上能学会好好的跟随基督。但愿主你充满我们的一生，带领我们活在你自己的面前，也救我们脱离许多宗教的行为，让我们活在灵的那个活的那个生命的那种光景当中。主，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